在解放初期，全聚德濒临倒闭，谁能够起死回生？谁也没咒念。这时候大掌柜的又换人了，换成了杨福来。这杨福来呀、啊、那年才27岁，年富力强，是血气方刚，晚上睡不着觉，他还琢磨呢，我叔叔把重托交给我了，我就不相信我不能把全聚德恢复起来。哎，他还真经过一番的努力呢，兢兢业业打理业务。一个月过去之后，再一看门前冷落，没有客人，收入几乎等于零。这位新掌柜的杨福来啊，脑袋是增加了3道皱纹，整天是唉声叹气，这可咋好？你说开饭馆没有吃饭的，指什么收入啊？上上下下几十口子喝西北风不成吗？当了大掌柜就得负责任了、啊、天天为吃口饭而操心，简直那心呐、啊、挠糟透了。那位说，人民政府怎么不帮忙啊？不是，现在啊，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啊，哪能顾及得过来呢？因此杨福来是整天愁眉苦脸，晚上睡不着觉，都快神经了。当时的整个形势是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凶赳赳气昂昂是跨过鸭绿江。这时候人民政府啊，无暇顾及困境中的全聚德，好不容易盼到了1951年底，结果国家又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艰苦朴素之风再次兴起，使全聚德顾客锐减呢、啊、真是雪上加霜，要想振兴连门都没有啊。杨福来一看这是没有救了，这可咋办？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后悔接任这个大掌柜呀、啊、那这生活怎么办呢？天天在门口支床的摆地摊卖破烂，什么铜锅、铜壶、铜盆，能卖多钱是多钱呢、啊、这帮人成了卖破烂的了。这时候全聚德的工人们为了找出路、成立了工会。这工会啊，选出来新的工会主席叫田文泽。这田文泽也是个老人了，对全聚德的情况了如指掌。但是工会成立之后宣布了几件事情，以后呢就是对企业的经营权管理、财产支配权管理、工人解雇权管理，工会都可以参加意见，资方不能独断专行。这就等于在全聚德内部削弱了资方的权利。工人们心里高兴是高兴，当家做主了能不高兴吗？小立本当着主人了，但是没有顾客，挣不来钱，那谁也玩不转呢。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大家叫田文泽主席出面找掌柜的想办法找找出路。两个人是左思右想，谁也没咒念呢。最后无奈的达成了如下的协议。什么协议？一，全聚德停止营业；二，把全部的资产变卖；三，变卖的资产所得的现金全部付于职工作为遣散费、安家费。第二天呢，杨福来皱着眉头，拿着书面材料到了中共前门区委，专门等候着区委书记李瑞，等了1个多小时啊，这才排上号。李瑞都忙死了， 他接见了杨福来之后一问什么事儿，杨福来把具体的情况一说，把书面材料交上去。哎呀，李瑞书记一看，我说全聚德是个老字号，经营多年了，颇有影响，这要是倒闭不营业了，这事儿我不能做主，我得上报市委。哎，市委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回去先听信儿吧。这杨福来垂头丧气回到全聚德。哎，三天消息传来，当时北京的市委书记市长是彭真，彭真同志批下来了，不同意倒闭，要继续运营。同时彭真指示让前门区委想方设法帮助全聚德，上边一发话事好办了，终于人民政府向全聚德伸出来援手啊。这天区委书记把杨福来找来，向他解释了共产党的工商业政策，强调指出全聚德是国内外知名的老店铺，有自己的经营特色和独到之处，绝不能关门。现在市委批下来了，哎，要继续运营。区政府也希望你们全聚德劳资双方同舟共济，渡过难关，不但要把全聚德办下来，而且要越办越好啊。书记，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当然不愿意倒闭，但是没钱等于断了血脉呀、啊。现在没钱连饭都吃不上，这个我们正在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你回去听信儿，这一两天你就能听到结果。结果怎么样？由政府出资16800元，咱说明是旧币啊，帮助全聚德。就这样，区政府是学礼送炭，全聚德起死回生了。钱呢，那叫硬头货。国家没钱，国富民穷；老百姓没钱，就得败家。这次给了注入新鲜的血液，全聚德有了生机了。哎，你说，就这笔资金到位之后，给大家解决了生活问题。没几天，一件好消息传来，什么事儿？公安部要在全聚德举办宴会招待贵宾。哎呀，就这个消息真好像给全聚德人打了一针强心剂啊。当时啊，杨福来号召全体职工拿出干劲儿来啊，好好打扫卫生迎接这次会议啊。再看多少日子来，一个个蔫头耷了脑，这回来了精神了。挽袖的前后跑的，楼上楼下收拾的是倍儿干净啊。时间不大，宾主全到了。再看全聚德，楼上楼下散座雅间，人满为患呢、啊，全是人了，不得不加道。那伙计们，厨房跑到前厅，前厅到了厨房，端茶的、送水的、倒酒的，忙的是不可开交啊。杨福来心里想啊，我小的时候见过我们全聚德热闹的场面，我认为一去不复返了，没想到今天又再现了，把他乐的嘴都合不拢了。哎，这天宴会结束之后，客人们非常满意。好啊，全聚德服务非常好，你们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大家继续努力吧。哎呦，那里边福泽同志还跟杨福来亲切的握了握手。杨福来一打听，这官有多大呀？有人偷着告诉他，这是副部长啊，公安部的副部长，那官可不小，能跟我握手。 我长这么大没享受过。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好，是平易近人呢。您说邪门不？来的转机了。从这次招待会结束，哎，全聚德的买卖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客人是逐渐的增多。这买卖一好，增添了活力，大伙都有精神头了。1952年5月，区委书记李瑞通知杨福来去市商业局信托公司商谈全聚德的未来去向，这可是一件大事啊！杨福来急匆匆赶到信托公司，信托公司的经理刘化龙告诉杨福来说，为了扶持老字号，上级已经决定了由信托公司投资全聚德，实行公私合营。哎，当时公私合营是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项政策。杨福来听罢觉得，哎呦，全聚德这回可有救了，国家伸了手了，甭提有多高兴了。之后信托公司派人向全聚德全体27名职工宣布实行公私合营的决定，明确业务还由杨福来主管，要求工人尊重资方经理。紧接着上级部门对全聚德进行了清产核资，经过精细测算，全聚德截至当时的不动产折合后来发行的新人民币一共是16800元，信托公司也投资相同数额的股金，总共达到了33600元。此时的全聚德要论资金之雄厚，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当年的6月1号，全聚德正式宣布公私合营，成为北京市餐饮业首批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单说6月1号这天，全聚德的门前挂起来庆祝全聚德公私合营的红帐，职工们是敲锣打鼓、鸣鞭放炮，庆贺老店获新生，大家还抬着红喜报，有彩旗开路，咚咚咚，擦擦擦，咚咚咚，擦擦擦，喜气洋洋地向区领导报喜。当时信托公司经理刘化龙派办公室的秘书叫崔有常上这儿来担任公股代表，实际上呢就是公方代表，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法人代表。崔有常主要负责做职工的思想工作，协助和监督私方经理的经营管理，并不直接插手业务。这一公私合营可好了，这时候这全聚德这个生意日益兴隆，天天向上，月月都有盈余。1954年，全聚德全年的营业额相当于合营以前的1951年高出去3倍。自1952年6月合营开始到1954年底，全聚德利润总额共和新人民币75000元，其中提取了股息红利共计22400元，这个数目相当可观。不论是公方经理、私方经理还是全体职工，面对盈利无不脸上乐开了花啊。也正是在1954年，全聚德正式归属为北京市社会福利公司管理，那生意兴隆，管理升格，这对全聚德来说那是喜上加喜。这呀还不算喜事，还有个特大的喜讯。1956年特大喜讯传来，这是12月7号那天，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同民间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 说起来工商企业老字号的发展时，特别指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就这一句话不要紧，真是晴天一个响雷呀、啊！这对全聚德人是个巨大的鼓舞，对全聚德的发展是巨大的推动。1957年，全聚德便划归新成立的北京市服务局领导。在此前后啊，由于买卖发展大了，供不应求了，因此在西长安街长安大戏院的东边又盖起了西号和位于王府井帅府园北侧的全聚德东号，位于前门肉市的老店则被称为全聚德南号，一共发展了三处。这个肉市胡同全聚德的老店呢、啊，是杨全仁一手经营的，到他儿子这儿盖起了二楼，一直兴旺了那么多年。但是美中不足的地理位置差一点，在胡同的里边，有很多领导啊都到这就餐，特别是国外的朋友，交通十分不便，那汽车还得在胡同里穿来穿去，有时候倒车都别扭。有很多的领导就提出来了，这全聚德能不能换个地方，或者把道路拓宽，或者往前头挪一挪，这样是十分不方便的。可全聚德人也同意呀、啊，谁不想往前挪一挪，前头有许多的买卖，下边做也做不到，只能是干着急没咒念。哎，正好有一天，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来到全聚德看望全聚德的职工，并跟他们亲切的交谈，然后到外边看了地理形势，转了那么两圈。后来万里同志说，你们店名气很大，地方很小哦，想不想再扩大一点呢？这工会主席田文泽马上回答，看您说的，怎么不想啊，做梦都想，可往哪扩呀，只能往后还能往前。万里同志笑了笑说，正是要往前扩，扩到前门大街上去，你们说好不好啊？啊，大伙一听就一愣，怎么的扩到前门大街上去，这是玩笑吧？但仔细看，万里副市长表情严肃，能开玩笑吗？说的是实话呀。后来大伙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不久全聚德南号扩建工程经彭真市长批准后便大兴土木干起来了。当时候拆迁了南号西边面临前门大街的一家干果店，还有一家书店，一家药铺，临街建起了新的烤鸭店二层楼，同时呢对肉市的老楼进行了扩建，在两者之间建起了过街楼，把两边连为一体。工程竣工之时正是全聚德创建百年之际啊，前门烤鸭店的经营面积比老店扩大了两倍还多，楼上雅座能摆30桌，楼下餐厅能接待600多人，百年全聚德可是从来没想过这般排场啊！从此全聚德南号由肉市胡同24号变成前门大街的32号。到了1999年的7月18，当三位外国朋友幸运的游客品尝完全聚德有史以来一只鸭子的时候，全聚德在前门店一楼大厅举行了135年的庆典盛典。咱呐，再话说回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全聚德真是飞黄腾达起来了，连烤鸭子也上了天。那个说有这事吗？哎，真的，这可不是比喻，而是实情。 这件事儿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莫斯科举办中国工农业展览会，主办单位邀请全聚德的田能宽师傅到展览会做烤鸭现场表演。你说这件事可喜不可喜？田能宽长这么大就围着灶上转，从家里到饭馆，从饭馆到家里，从来没有迈出过国门，这下远了，要到苏联去，而且要当着外国朋友献艺，这是无上的光荣。可是田文宽呢、又发愁了，晚上睡不着觉，这是第一次出国，又不懂得俄语，表演的时候吧缺炉少灶，所有的材料工具都得从国内给带去，到那一紧张再表演不好怎么办呢？把他愁的是唉声叹气。这就是好事也愁，坏事也愁。结果怎么样？田文宽在莫斯科展览会上表演的相当精彩，是大获成功，苏联朋友品尝着美味烤鸭交口称赞，哎呀真香，真好，真好。苏联报纸做了及时的报道，就这样全聚德烤鸭第一次飞出国门就引起轰动，不同凡响。1954年苏联政府紧接着发出郑重邀请，希望中国全聚德再派专家到莫斯科传授烤鸭技艺，邀请函经过周总理的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将全聚德的高级烹饪技师张文藻、王学生、王春龙列入专家名单，决定2月14号出发。您说说，就是会一个烤炉的，充其量也就是个厨子，根本被人看不起，如今被尊为专家呀，专家多了不起呀！出国享受中国副部级领导的待遇，那真是天壤之别呀！没有共产党，哪有他们的今天？享受副部长的待遇，都什么待遇？没出门呢，先给配备了整齐的中山装2套，西服2套，还有皮大衣、呢子大衣、风衣、雨衣、礼帽、皮鞋、毛毯、皮箱，这么说应有尽有，这一应俱全呢。三个人呢，随着中国专家组一行，乘火车是赶奔苏联。